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哦，感谢主，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。当耶稣在约翰福音常常讲到真理的时候，我们熟悉这些话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这些话的意思。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，前面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真理。你要晓得一个东西，必须先有这个东西才行。我们基督徒相信有真理，至于真理是什么，我们等一下再讲。我们相信有真理，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很少有人相信有真理。那么通常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不是基督徒，甚至很多基督徒糊涂的话，也会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客观的真理，没有真理。如果有，我们也不能知道；如果我们知道，我们也不能够传达；如果我们传达，别人也不能了解；如果别人了解，也跟我们讲的不一样。就是整个这个世界上，人和人之间要沟通，要表达，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，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，所以他们说不可能。那么当我们基督徒因为圣经的启示，我们知道有真理，而且不但有真理，而且我们能晓得真理，这实在太棒了。真理是什么呢？先不说真理是什么，当我们得到这个真理的时候，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。我不想讨论政治上的事，也希望各位不要因为我提这些事就情绪激动，但是用这个来讲比较容易了解。各位不要回答啊，我只是在问问题，想一想就好了。228事件的真相是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么南京大屠杀到底发生了没有？发生了是怎么一回事？二次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？甘乃迪总统是不是被奥斯华一个人暗杀的，还是另外有阴谋？毛泽东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各位，我说这些话，我再一次说，不是希望引起各位的愤怒啊，我只是在说，如果你了解一下，尤其是我们在这差不多十几年来，台湾的媒体都开放了，我们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对一件事情，对一个人物，对一个观点，看法非常不一样。那么有些人，我觉得这是社会上的主流，就会说没有绝对的真理，每一个人从他不同的观点来看，就看出不同的看法。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不能够同意。到底甘乃迪总统是欧斯华一个人杀的，还是有阴谋？这两个不可能共同成立的。那么228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发生？发生的结果我们都可以讨论，也可以说我们看的都不完全，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息，我们的好消息，我们的福音是真理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为叫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间仍然存在。福音就是真理，我们相信福音是好消息，真理也是好消息。那么它存在，而且我们能知道，这就是非常好的消息。我们能够知道真理，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即使我们是罪人，即使我们有偏见，我们能够知道，能够明白，而且知道了以后叫我们得自由。各位，很多时候好像真理不叫人得自由，不但不叫人得自由，叫人被捆绑。譬如说，有些人可能心灵比较软弱，他得了癌症，那么家里的人就不让他知道这个真理，不让他知道这个事实。如果不知道，他可能还过得很好， 一旦知道了，他就垮了。那我们就再想很多的事情。如果我的儿子吸毒，我不知道日子过得很好，有一天发现他的书包里有毒品，我的生命就崩溃了。你觉得你的配偶对你很好，有一天你发现原来他有外遇，这个真理，这个事实叫你得自由吗？所以真理不完全是事实，我们等一下会讲。我们很高兴的是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真理，我们知道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。这在约翰福音讲的特别清楚，约翰福音18:37，我就是耶稣，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耶稣这句话你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的？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登山宝训吗？不是。天国的比喻吗？也不是。这句话是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对比拉多讲的，我来到世间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那么他在跟比拉多讲，比拉多听到这个话就跟我们现在听到这一句话一样，觉得好难懂啊，很无聊。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各位，你来到世间是做什么的？我们来到世间是受苦的，我们来到世间是享福的，我们来到世间是做什么事的？我们来到世间是经历上帝的。反正耶稣说他来到世间是给真理做见证的，然后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。比拉多是一个罗马人，在圣经里的描述我觉得他还不错，在历史上讲他不是一个好官，圣经里当然也没有说他是好官，但你看到他还是有点良心，他有三次说我查不出耶稣有罪。当他听到耶稣说我来到世间给真理做见证，约翰福音18:38，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？ What is truth? 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说整个圣经都没有意义，只有这句话有意义。我觉得尼采根本没有资格说这话，因为他不相信有神，他怎么能说这句话有意义？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？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去。很多解经家说比拉多可惜了，他问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真理是什么？他却答案都不听就走了。可能耶稣没有讲，他没有听答案他就走了。但是我觉得比拉多，起码约翰福音描述的比拉多并不差劲，他问耶稣真理是什么，也许耶稣没有回答，反正他就走了，他就出来了，他就对犹太人说，他对犹太人说了一句话，就比拉多上一句话讲真理是什么，下一句话讲的就是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各位，这句话是真理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看到这句话，就跟我看很多东西一样毛骨悚然。比拉多是一个外邦人，比拉多不是一个好官，但是上帝在不信主的人身上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在恶人，在好人，在蒙恩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恶人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。神对那没有蒙恩的、拒绝光的人，也给他们一些光，是他们拒绝不了的。他们也会说出正确的话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各位抱歉，说一个我做牧师，做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很难过的话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耶稣有罪？ 各位大有人在，历世历代都有人在，都有人说耶稣是有罪的，历世历代都有人说耶稣有罪性。你知道谁说吗？就是很多的神学家，很多神学家，包括圣经公会，包括我们中文的圣经公会，要翻译圣经的时候，在几十年前就把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说，取了罪身的形状，那个翻译说，耶稣根据这节经文，耶稣是有罪的。当然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但是居然有一些圣经学者，相当多的学者，根据圣经他们说，他们能指出耶稣有罪。我们不去继续讨论，我只是在讲到说，人很可怜，很多人应当为真理做见证的，却说不出真理。很多人不认识耶稣，却在神的恩典下能说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不过这个还不是我要讲的重点，我要讲的重点是真理跟我们的关系。各位，二二八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要说毛泽东或者蒋总统，我们不要说蔡英文或者是马英九，我们说早一点的秦始皇是不是一个好皇帝？恐龙是什么时候、为什么原因灭绝的？这些问题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太有直接的关系。你觉得秦始皇是好皇帝，是坏皇帝？反正他也不能来统治你了，跟我们没有什么影响。所以真理不是直接等于事实或者真实，事实是 fact 或者 reality， 真理能够造就人，事实不一定能够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那种小报纸，专门揭人家隐私的，挖人家隐私的，他们可能讲的是真的，但是不能造就人。真理是事实和真实的基础，真理比事实要更大。真理，各位，如果我们要了解的话，第一个要了解的就是真理是上帝，上帝是真理，真理是创造者、管理者、拯救者。真理第二个要了解的，第一个真理是神，第二个真理是神的话，是道理，也是那一位宇宙的主宰。严格的说，只有耶稣是真理，只有认识信靠耶稣的人才有真理。但是我们人总是罪人，对真理的认识总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也很遗憾地说，教会虽然认识真理，认识耶稣，我们也做过很多错事。我是牧师，我讲过很多错的道。我是牧师，我对很多人有错误的判断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，我们会晓得真理，但是我们也会曲解真理。我们不可以自大，我们要谦卑的学习认罪，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懦弱。当我们看到世人在扭曲真理，侮辱我们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责任要把事实讲出来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五节，耶稣说，我若说不认识他，如果耶稣说我不认识上帝，我就是说谎的，像你们一样。约翰福音讲得很大胆，耶稣说你们是说谎的，我不是说谎的，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真理是上帝，真理是上帝的话，真理是道理，真理也是那个位格。我们需要像诗篇诗人二十五篇第五节一样说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哎呀，这也是求神帮助我们的，我终日等候你。各位，你有盼望什么东西过吗？你有等候什么东西过吗？我有，我想你都懂。你去鼎泰丰，那么多人等候吃小笼包子。等候，谈恋爱的时候 早上8点钟上希腊文的课，7点半就坐在办公，就坐在教室里，等老师，老师不会那么早来，等我的女朋友，只要看到她就很高兴。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我们等候神，因为神使我们快乐。但是远远不止这些。我们等候他，因为我们在极大的危机中。我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小的时候有过，长大了也有过一次，就是邻居家里失火了。其实不是直接的邻居，大概还隔2-3个屋子，但是火苗上来了，屋顶烧着了。哎呦，那时候正在等啊，赶快打电话哦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别人打，反正就是想办法打，马上去找消防队，找消防队，然后电话挂了，就在等等那个救火车的声音。其实来得很快，大概5分钟就到了。但是等那个度日如年呢、啊、你等那个东西来，你看那个火烧越烧越近。圣经里面常常在讲，我们等候上帝也像这样，我们等候上帝，因为我命在旦夕，耶和华，我等候你救我，我等候你安慰我，我等候你给我吃小笼包子，我等候你出现，我跟你一起坐在一起上课。我们等候，可以等候好东西，也可以等候救我们的。这个愿我们生活中天天有这样的体会。早上起来，主，我等候你，请你对我说话，请你安慰我，请你鼓励我。主，我醒来，我等候你的扶持和拯救。因为我今天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，也许我昨天是带着忧虑睡觉的，今天我还是带着忧虑起来的，像大卫逃难的时候一样，我等候你。我们对上帝要等候，而这个等候，有的时候圣经不是在讲等候一个救主，等候一个朋友，而是真理。求你用真理来引导我。刚才跟高牧师有谈到教会的事，谈到台湾的教会，我始终觉得台湾的教会缺少真理的喂养。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大能，但是圣灵也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圣灵是真理的灵，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现在教会喜欢讲圣灵是能力的灵，让我们得到能力，这也没有错，但是能力如果没有被真理来约束，能力会很可怕的，能力一定要在真理里面。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真理，使我们认识主，使我们认识正确的道理，使我们认识什么是对和错。那下面我就要讲真理和爱和实践的关系。真理跟爱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冲突的。爱是包容，爱是不坚持，就是包容是最好的例子。你错了，我爱你，我原谅你，我包容你，没有关系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爱和真理好像冲突的，真理好像是比较严厉的，真理没有包容性，真理只讲对错，不可以包容错误的，只有坚持正确的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爱和真理基本上不是冲突的。如果上帝是爱，如果上帝是真理，而神的确是爱，神也的确是真理，我们就不能希望这个神是包容罪恶的，这个神不讲真理的。在讲到爱的 内容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引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等等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，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爱，喜爱真理的爱。这个例子我们等一下会讲啊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，你们顺从真理。你猜下一句话会是什么？你们顺从真理，我们顺从真理，我们就会很严格，我们就会很努力读书。他说，你们顺从真理，就当切实相爱。约翰一书讲这话讲得更多，如果我们在真理里面，我们就一定是彼此相爱的。约翰一书二章四节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中了。认识上帝的人一定是遵守他的诫命。上帝的诫命是什么？哦，不大记得了，有十条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是第一条，第二条就忘记了。那么不可做什么像，像耶和华，不可以拜那个像。前面有四戒，然后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然后要守安息日。后面有六戒是对人的，前面四戒对神的。如果你记不清楚，没有关系，耶稣把它浓缩成两条了。诫命就是对神对人有爱。诫命有两条，一条是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另外一条是爱人如己，就这两条。那么所以所有的诫命都是要爱。我们如果认识上帝，我们一定要爱他，一定要彼此相爱，要在生活中，不是在嘴唇和言语上而已，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但是我们要爱，要在真理里爱，要在告诉人真理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圣经上有两句话叫人听了很伤心，但是很真实。一个是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五节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耶稣把真理告诉我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各位不要说这是很荒唐的话，这是很真实的话。我们人，我们罪人有一个毛病，我们不认识真理，不晓得真理，常常是因为我们不想听真理。听说伽利略或伽利略，他的天文学说，他的天文学说是地动说，不是以地球为中心的。那么当时他的对手都说他错了。那么伽利略后来做出了望远镜，从望远镜来观测天象，可以知道他的理论是对的。他好兴奋，跟他的对手讲，我们不必再吵了，我们不必再用文字来打比仗了，你看望远镜，你就可以看到事实上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你看就知道，眼见为凭嘛。他的对手说什么？我不看。各位，有人常常不是不知道真理，是不想知道真理。我不想看，我不想听，因为我喜欢停留在我那虚假的世界。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讲得更重了，保罗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前面的话更伤心，本来你们对我好得不得了，把眼睛挖出来给我都可以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 我们不要讲别人，我们总是先反求诸己，求神光照我们。不管真理多么的难听，我们还是要听。不管真理多么难实践，我们还是要实践。求真理的灵赐给我们力量，有可听的耳朵，有能够明白的心智，能够遵行的能力。真理有位格，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，圣灵就是真理。那么一个有真理的人，他是严防错误和虚假的。我们有宽容，我们应当宽容，我们应当饶恕人七十个七次，但是我们的饶恕不是随便的，我们的饶恕是有目标的，我们的饶恕是希望人被真理感动，我们给他机会，想办法用百般的智慧教导人走入真理，包括我们自己来学习。当人故意的，已经明白真理的，听过真理的，甚至传扬真理的，又走错路的时候，这个叫异端。各位，最近因为跟人讨论东方闪电的事，就有人跟我讲说，他说他们教会有来到有东方闪电进来，然后要怎么处理。这位同工他就说，有人说包容嘛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他讲真理，他可以悔改被感动。那跟我联络的这位同工就说，康牧师，圣经里有讲可以把异端改变的吗？我想一想，好像没有。人不知道真理，人不认识耶稣，你跟他讲真理，跟他传福音，爱他是对的，不知道一百次或一次两次以后，他可以被光照改邪归正。但是希伯来书说，人知道真理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在圣灵的大能下有份，又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。耶稣把这种罪说成是亵渎圣灵的罪。我也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渴慕真理。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玩梗，不要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，被圣灵指出我们的错误以后玩梗。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人，谁呀？媒体或政治人物，他明明错了他不承认，拿出证据来他硬要掰，他越掰越不承认，到最后你拿出一顿的证据也没有用，心已经硬了。那么这是亵渎圣灵。所以当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有那个异端来的时候，不是不认识主的人，是认识主后来又走错的人。保罗说，对这种人，加拉太书二章五节，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总之，我们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神的道就是真理。但我们被成圣的同时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始终是罪人。所以约翰一书说，一章八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是有罪的，但是我们相信主的爱帮助我们认识真理，主的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，遵行神的话。刚才讲的我承认，很抱歉，很硬，都是一些很理论的东西。希望下面能够把这个很硬的东西呢，化转成很容易明白的，就是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故事我当然不会全部讲，但是约瑟故事里面有一个我们不太容易忘记的事，就是真理。约瑟很聪明，上帝对约瑟 很有恩典。上帝让约瑟能够解梦，能够做梦，能够解梦，能够洁身自好，能够管理财产，管理很多的粮食，治理埃及全地，拯救了当时在饥荒当中的所有人，不只是埃及人。约瑟很了不起，很棒。但是任何人，不管是约瑟或你我或任何人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我们一切的成就都看神的旨意。神多给我们就多能够有，神少给我们就少有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属灵的胃口，主多多的赐给我们。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宰相，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儿子，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，非常好的部下。约瑟很懂事，约瑟能解梦，但是约瑟跟每个人一样，也有他的盲点，也有他的错误。错误在于他不认识真理。我猜你们想到约瑟故事不会想到这一点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了解。约瑟非常关心他的父亲和他的亲弟弟便雅悯，他很关心他亲弟弟便雅悯的安危。如果我其他这些同父异母的哥哥会要杀我，会嫉妒我，会要把我卖作奴隶，那么我另外一位同父同母的弟弟便雅悯，也是被爸爸爱的，会不会也被哥哥嫉妒？会不会也被哥哥杀害？约瑟很关心他这个弟弟怎么样。约瑟更想念他的父亲。在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，创世纪43:27，约瑟见到他哥哥，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。约瑟问他们好，然后就说，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我们中文和合本在创世纪里面的很多翻译非常的精彩。那么如果各位回去看那个犹大对约瑟讲的那段话，非常非常精彩，非常非常简洁有力。胡适之先生很喜欢，我也很喜欢。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说的那老人家，他还在吗？他平安吗？这实在很动人。他关心他的父亲。创世纪43:29，这已经事隔22年，他终于再看到他的亲弟弟了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便说，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，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约瑟是宰相，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你要稍微有一点想象力，约瑟跟他讲是讲埃及文，旁边有翻译翻这句话。约瑟不能讲希伯来话，讲了他就露底了，他还是装着不认识他们。但是怎么装，约瑟都显出一个奇怪的动作。你知道约瑟很爱哭，约瑟很容易哭，他常常一感动就要哭，所以他的哥哥应该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宰相是不是射护腺肥大，动不动就要去厕所，跟我一样，怎么一下就不见了？约瑟不是去厕所，约瑟去哭。当他看到他弟弟，看到他的亲弟弟，先问一句好，然后就受不了了。第30节，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屋子，哭了一场，再出来，洗个脸再出来。哇，你看接待客人，宰相接待客人， 愿神赐恩给你，然后就跑出去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大哭一场，哭了擦了脸回来，可能十分钟以后，他弟弟们在，他哥哥们在那也不知道干什么。然后最后约瑟跟他兄弟相认，也就是犹大讲完了那句话，犹大讲完那一席话，约瑟被感动了，约瑟再忍不住了，他就叫出来了，我是约瑟，第一句话，我是约瑟，第二句话，我父亲还在吗？他很想念他父亲，他很想见他的弟弟。好，我讲的够多了，可是如果他这么想念他父亲，他这么想他的弟弟，为什么他做宰相的时候他不去看他的爸爸，不去看他弟弟？创世纪41章46节，他巡行埃及遍地，他的马车到了埃及的遍地，那时候也没有苏伊士运河，埃及跟巴勒斯坦是通的，他的马车离他家乡可以不是太远的地方，他继续往前开一下就可以看到他爸爸了，他可以回去，他为什么不回去？他不但不回去，创世纪41章51节，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意思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说，我忘记我家了，我不要回去。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卖的，30岁的时候出来做宰相，30岁做宰相的时候他是可以回家的，他没有回去，然后就7个丰年，然后七个丰年过了以后就是荒年，荒年的第二年，也就是约瑟做宰相以后8年或9年，他哥哥来买粮食了。当然就更早的时候，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做奴隶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回去，可是他做宰相做了8年了，8年国泰民安，除了建仓库没有什么要做的，因为收成都非常好啊，上帝祝福埃及，他为什么不回去？他为什么说上帝使我忘记我的父亲，我父全家了？他那么想念他父亲，那么想见他弟弟，他不想见他哥哥，这个可以理解，但他很想见他父亲啊。他那么想见他父亲和弟弟，为什么他可以回去8年或9年都不回去？各位，我提出一个想法，我刚刚有讲约瑟不知道真理，或约瑟不知道事实，我推测，当然不是我推测而已，我看过一些解经书，犹太的拉比有这样讲，我觉得很合理。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作奴隶，他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他是一个少爷，他在埃及语言不通，文化不适应，做奴隶可能天天挨鞭子挨打，很痛苦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活下去。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凡事顺利，百事顺利，也许终于有一天他可以睡一下，他可以休息一下，他睡他休息的时候他会想什么？我不能不想到基督山恩仇记，当男主角被关在恶魔岛上的时候，当他从一个很好的环境晴天霹雳被诬告说他谋反，然后审判，然后无期徒刑流放到恶魔岛上的时候，好苦啊， 但是苦到总有休息的时候，他就会想，我为什么这么苦啊？怎么会被关在这里来？然后你会想一件事，谁害我来的？谁陷害我？各位，约瑟被卖了，约瑟差一点被他哥哥杀掉，后来是被卖到埃及来。他午夜梦回，他应该也会想一想，跟基督山伯爵一样会想一想，谁害我这么苦的？你说这还要问呢？当然是哥哥嘛，哥哥把我卖到这里来的，没错，是哥哥。但若是哥哥，都是哥哥害的，约瑟还是可以回去看爸爸，约瑟还是可以回去看弟弟，他可以给哥哥臭脸，但是他可以去爱爱爸爸，爱爱弟弟。他那么关心，我再问一次，他那么关心，那么想念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，为什么他不回去看？他很恨他哥哥或很气他哥哥，这个我们可以了解，但他为什么不回去？各位，约瑟会多想一点吧，我为什么会被哥哥卖？我怎么会跑到哥哥那里去的？约瑟会想，约瑟去找他哥哥是他父亲下的命令，他父亲说你哥哥在世界那里牧羊，你去看他们平安不平安，因为他们兄弟他的哥哥们在世界杀过人，怕他们这次牧羊又惹祸了，就派约瑟去。后来在脱单，约瑟被他哥哥抓了。约瑟会想到，让我掉在哥哥手中的是爸爸。爸爸生我气吗？可能。爸爸叫他去看哥哥，是约瑟跟爸爸讲那个梦。圣经上讲，雅各就生气。你在做什么梦啊？难道我和你妈妈也要跪在你面前吗？约瑟在很痛苦的时候，会不会钻牛角尖？啊，我做了那个梦，我梦见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向我下跪。我讲出这个梦以后，爸爸就很生气，生气没有多久，他就叫我去找哥哥。一找哥哥，我就本来要被他们杀，后来被他卖。爸爸气我做那个梦，所以要跟哥哥联合把我卖掉。各位，这是约瑟没有回去的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。约瑟后来看到他忘了这件事，他不再想到他的父家，他不敢多去想他。各位，这一点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受冤枉、受委屈的时候，恐怕多少也会钻牛角尖，像基督山伯爵一样。基督山伯爵他在想谁害他的时候没有想错，但约瑟如果他有在想谁害他这么苦，他想错了。他想到的是他父亲，他想到的是他父亲因为他讲的那个梦就不高兴，是父亲要他去找哥哥的，是父亲对他做的梦不满的。还有一个证据，各位，你被人抓了，卖到台中去了，你是你爸爸的好儿子，他很宠你，你会想一件事吧，你被卖了，爸爸会来找我。约瑟被卖了，约瑟失踪了，爸爸要我去事件找哥哥，然后我现在被卖到埃及来了，我没有回家，我失踪了。爸爸如果爱我，急死了，整个迦南地那一带恐怕他都会找遍，到处都有寻人启事，到处都派人打听，一定要找到约瑟为止。爸爸没有找我，就我说，如果你在国外或者任何时候你被绑票了，你迷路了，你会有一个指望，外交部 或者是你爸爸妈妈，或者是教会的人会来找你吧。爸爸没来找我。各位，你当然知道爸爸为什么没有找他，爸爸被骗了。爸爸看到那件血衣，他就不找约瑟了，他以为约瑟死了。如果约瑟，这就是他哥哥们为什么一定要血衣这个事情。他哥哥可以不做事，不做声呢，把约瑟卖掉就算了。不行，你把约瑟卖掉了，就是约瑟失踪了。约瑟失踪了，雅各会去找他，到埃及都要去找他。你要叫爸爸死了心，约瑟不是失踪了，是被野兽吃掉了。雅各看到血衣，啊，我儿子死了，所以没有来找。这一对父子有误会。雅各误会约瑟死了，约瑟误会雅各，因为他做的梦，就不要他了，就要哥哥把他卖掉，所以，我忘记我家的事了，我不再去想，我不要去想，我想去会发疯，我爸爸怎么会因为那个梦对我有这么多的气呢？等到他哥哥来买粮食的时候，约瑟，圣经上讲，约瑟看到他哥哥，他认出他们来了，他们没有认出他认出他们来了。约瑟马上想知道，既然你们来了，他马上想知道他爸爸的状况，他弟弟的状况。那么要知道，就英文 interrogator。就询问呢、啊、你们是间谍。各位，你们出国的时候，我们最讨厌的事就过海关还要被盘问，有的时候觉得好丢脸，有的时候觉得好羞辱。但是如果你去以色列，你被盘问一两个钟头，不要以为稀奇，也应该体谅，他们那边太多恐怖分子了，要盘问清楚一点。约瑟就盘问他们说，你们是间谍，这样他可以细细的问。约瑟的兄弟就诚诚实实的说事实，也接近说真理了。创世纪42:13，他们说仆人本是兄弟兄12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。这真的好像过海关的时候被查问了，你家里都有什么人？有兄弟姐妹在美国吗？怎么会留在美国的？当年是读书的，怎么可以改变身份的？等等。他们就很简洁的把他们的事实讲了一下，我们有兄弟12，是一个人的儿子，这句话是没有讲错，他们是一个人的儿子。但他们也学不必讲，是四个不同母亲的儿子。这四个不同的母亲生了12，叫这12彼此为仇。顶小的在我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。他们讲的是实话，他们想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，早就可能被打死了，累死了，卖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他们哪里想得到，那个没有的正在他们前面，就站在他们前面，就坐在他们前面。约瑟就说，你们是间谍，你们骗我，你们是来这里窥探这地的。要知道你们讲的是真话。约瑟在42:16说，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弟兄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。真就是旧约里的真理那个字，看你们有没有讲真理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这句话约瑟也讲得有一点含蓄，你觉得下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一定是奸细， 所以一定要处死。约瑟是在突然之间发现有人来买粮食，发现那就是他哥哥。我不知道约瑟有没有这样想过，当普天下的人一定有迦南地人来埃及买粮食的时候，约瑟有没有想，约瑟有没有祷告，约瑟有没有求上帝，不要让我看到我家里的人。结果看到了，然后看到了各位把你整得好惨的人，让你差一点死于做奴隶，差一点死于监狱，现出现在你面前。你是很大方，你不想报复，你不想去抓他，但是他自投罗网，他跑到你面前来了。我觉得约瑟是很愤怒的。约瑟原来说你们是奸细，就要处死，不过我们可以想办法救你一命，我们验证你的话是不是真的。约瑟说通通关起来，派一个人回去。后来你知道是通通放掉，留一个人。就后来大概约瑟气消了一点，刚开始实在是非常火大。42章20节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约瑟实在不知道他的弟弟还在不在，因为以他哥哥的坏，以他的哥哥曾经要杀他，以他的哥哥能够把他卖掉做奴隶，那个小弟弟一定很危险。那爸爸是怎么样也不知道。约瑟一定是见到了便雅悯以后才确知父亲没有参与这件事，过去的事情都弄清楚了，爸爸没有参与这事，我可以跟爸爸和好。但是各位讲约瑟的故事，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关键的问题没有讲到。就约瑟怎么会改变的，约瑟为什么要把他们留下来，约瑟要把他们留下来，约瑟威胁他们有两个理由。一个，他要知道事实的真相，是不是我爸爸主宰这件事的，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回去。第二个可能同样重要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更重要，约瑟要原谅他的兄弟吗？约瑟要赦免吗？你要原谅你的仇家，赦免你的仇家吗？我都不知道蓝营绿营里面，我不知道蔡英文或马英九两个人都来永和巡理会同一天受洗，他们能不能一起领圣餐。我们彼此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血中的血，我不知道。那么我当然希望是这样。约瑟需要知道他的哥哥悔改没有，如果还是很邪恶，你原谅他也没什么意思。约瑟有担心，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带了那么多吃的东西，那么多的财物，约瑟一再嘱咐不要抢哦，不要夺哦，不要吵哦。因为约瑟的这些兄弟都不好，各位对不起不好意思，就跟我们一样，因为我们是新以色列，旧以色列12个兄弟12个支派，新以色列12个使徒，12个使徒跟12个支派12个兄弟一样，也是你争我夺，你吵我吵。以法莲支派跟犹大支派也不合，便雅悯支派跟众支派都不合。哎呀，我们真需要悔改，悔改要归向真理。真理现在约瑟知道一些了，约瑟知道他爸爸没有主谋这件事，下面就不只是真理的问题了，真理的果效的问题。他哥哥怎么样，他哥哥现在态度怎么样，这又是我们在约瑟故事里忽略的事。约瑟怎么会饶了他哥哥？约瑟故事的主角，各位，不是约瑟，是犹大。约瑟改变过来是因为犹大说了一番话。犹大 告诉约瑟，犹大对约瑟讲这段话，是托尔斯泰说是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段话，那么是创世纪44章的很大一个篇幅。犹大在那里面讲到最后就说，宰相啊，请你饶了我弟弟，你饶了我弟弟，我代他做你的奴隶，我代他被处死都可以，因为我爸爸不能没有这个小孩。就犹大不是一个好人，当年约瑟被卖，犹大也有份的，虽然他没有那么坏，他没有要杀约瑟，他说我们把他卖掉，这是犹大的意思。犹大后来也变成整个这一家的一个主角了，他是老四，但他变成主角了，他有改变，他的聪明智慧都发挥出来了，他讲了一番话，非常的同情纪念他的父亲，非常的同情纪念他的弟弟，讲的约瑟放声大哭，他们全家和好了，是犹大的一番话改变了约瑟的心。那么犹大是什么人？犹大有改变吗？这一点我们很忽略，我要说一下。犹大是雅各的太太利亚的第四个儿子。利亚被父亲拉班利用，成为假新娘，在新婚之夜代替他妹妹变成新娘子。这件事情圣经上讲，就是雅各很爱拉结，雅各不喜欢利亚，这是一对兄妹，一对姐妹。那么雅各不爱利亚，因为利亚不漂亮，拉结很漂亮，尤其她眼睛很漂亮。那么雅各为拉结工作了7年，很辛苦的7年。后来雅各曾经说，我在你家工作这14年，在工作了7年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先讲好工作7年把拉结给你做太太，雅各是天天在那算日子，日子一满马上就跟拉班讲，我要结婚了，我要跟拉结结婚了。那么他爸爸他的岳父就为他办了一个喜宴。各位你要知道，那时候可没有电灯，那时候有油灯，但是油也省着用，所以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当他们两个送到洞房的时候是漆黑一片的。雅各等了7年要跟拉结同房，一夜激情，第二天早上你发现不是。各位姐妹，如果新婚之夜第二天早上你发现新郎不是，你恐怕吓死了。新郎不会被吓死，新郎如果发现新娘换人了不会吓死，但是会气死。雅各就气死了，他当然气拉班，他跟拉班吵了一架，当然吵不过拉班，可重点不在他气拉班，重点在他从那天开始他恨利亚。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，这是创世纪29章第31节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原文是被恨。利亚很可怜，她不漂亮，不漂亮不是她的错，但是不漂亮她就吃亏，然后她又被爸爸利用要骗雅各。我不知道那天晚上雅各说了一些什么话，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之后雅各恨利亚他说了什么话，他怎么样做。我之所以这样讲，我是要讲犹大，犹大是利亚的儿子，利亚被恨，耶和华就使他能生育。创世纪29章32节， 利亚怀孕生子，就给他起名叫流便，就是有儿子的意思。因而说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如今我丈夫必爱我。也就是雅各不爱利亚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第二个儿子是33节，他又怀孕生子，就是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，失宠就是被恨，原文是被恨，听见我被恨，所以赐我这个儿子，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，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。34节，他又怀孕生子，起名叫利未，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，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，他必与我联合。各位，你听得到这个女孩子，这个女人的哭泣吗？你听得到她的委屈吗？生了一个儿子，我们今天恐怕生一个儿子在比较乡下的地方还是很高兴的事，何况在那个时候，生一个儿子是很对那个媳妇，对那个太太是很荣耀的事，丈夫会爱她的，但显然没有爱她。第二个儿子叫听见，他说听见我失宠，我只能猜了，听见我被恨。雅各是不是常常用很难听的话让耶和华都听见了？我想儿子也听见了，骂他的太太，他会骂什么？你这个丑八怪，你看什么？你眼睛真难看。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话利亚都记得，耶和华听见，那我想犹大也听见了。他从小就看到他父亲对他母亲是什么样的态度。第三个儿子叫利未，联合的意思，生了三个儿子还跟他应该早就联合过，可是显然没有联合。就我说第一天晚上他们新婚之夜，我不知道雅各说些什么。那天晚上利亚一定一句话都不讲，一个字都不讲，但他恐怕很痛苦。雅各会讲一大堆话，讲什么？拉姐，我好想你哦。各位，对不起，这实在是很难听。不过你想想看，如果夫妻同房的时候，先生跟你讲，哎，我好爱你，但讲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女人，怎么受得了啊？但是利亚就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，一直在这种环境下生活。我不知道雅各有没有讲，哎，我想你，我想你的眼睛，尤其看到你姐姐那个丑眼睛的时候，死鱼眼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你。耶和华听见我被恨。我讲的重点不在利亚，也不在雅各，我讲的重点在他们的儿子犹大。犹大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聪明的小孩从小看见自己的母亲怎么被自己的父亲恨恶，他恨死他爸爸了。他不但是看到这件事情，他恐怕也看到约瑟的得意，看到他阿姨的得意，拉杰。拉杰脾气很坏的，拉杰很漂亮，脾气很坏。雅各当然在这些事上也很倒霉，但是我要说的还是这个孩子，这孩子应该很同情他爸，同情他妈妈，恐怕对他爸爸很愤怒。所以约瑟也在犹大的计谋之中，也是被卖的人。犹大后来改变了，犹大怎么会改变的？在什么情形下改变的？创世纪应该是38章，这里没有圣经啊，应该是38章。在约瑟被卖以后，插进去了一个很不名誉的事，我们主日学的课大概通常都不会讲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他玛跟公公睡觉的事。 那么圣经上讲约瑟那件事，约瑟被卖了以后，犹大就离开他们了，犹大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我想犹大也心里不舒服，约瑟被卖掉对这些兄弟来讲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，那讨厌鬼被卖走了，但我想犹大心里多少也有点难过。顺便讲，流便也很难过，老大，他们被埃及的宰相污蔑，说是间谍，有丧命的危险，关在监狱里。他们讲的彼此讲的话，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们要怎么逃走，我们要怎么申冤，我们要找哪个律师，我们要怎么恳求这个宰相，他们都没有讲这个。他们被关起来了，被冤枉关起来了，而且可能会被处死。他们的第一个反应，流便说，我们有罪。啊，有什么罪？他们不是间谍啊。我们在那孩子身上有罪，在我们兄弟的身上有罪。各位，良心真是很有力的一个东西。这是22年前的事。你记得你22年前做对不起人的事吗？可能我们想办法要涂抹掉，涂抹不掉的。我们在我们兄弟身上有罪啊。今天是报应。流便都记得，那个孩子那个时候向我们苦苦哀求，圣经上没有讲，但是既然他说苦苦哀求，我想约瑟是说，哥哥不要杀我，我再不敢做梦了。很可怜。可能犹大也记得这个事，于是他就离开他们了。离开他们，他结婚了，他生了儿子，儿子长大了，娶了媳妇，有一个大媳妇就叫他玛。犹大的儿子都不好，老大坏到一个地步，耶和华把他击打死了。我们都是罪人，不过因为一个人坏被耶和华击打死，就只有犹大这个儿子这样。老大死了，他玛就要嫁给老二，因为这是兄终弟及的一个习惯。老二也很坏，真是犹大怎么儿子都这么坏，也被击打死了。那么然后还有一个老三，犹大在想，他只想到，各位，犹大是一个自私的、受伤的、变态的、聪明的、残忍的人，他不会自省。他想到他的媳妇是克夫命，老三嫁给他也不行，他没有想他自己的儿子不好死掉，他想媳妇克夫命，就把媳妇叫来。老三还小，等他长大了再做你的老公。你现在回你家。你看犹大也很小气，也不养媳妇，也不给媳妇自由。你回你家生活，等老三大了我再叫你过来。老三大了他还是不给他嘛。各位，你是他嘛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，什么都不办，你这家人这么对不起我，那就算了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呀，他嘛居然要做一件事对得起犹大家。犹大家对不起他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嘛对犹大的家有极大的爱，爱到自己受最大的羞辱，甚至有性命的危险，他要做这件事。他要做什么事？他要做一件完全羞辱自己的名节，而且危害自己生命的一件事。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件事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我实在不知道，我只能说，这是旧约里面一个预表耶稣的爱，莫名其妙的。我们是罪人，他不必爱我们，但他为什么要爱我们？他连天使都没有救拔，为什么要救拔我们？我们只能说 这是我们不能了解的爱，但这个爱是真理，这爱救人的。他玛就化妆成妓女勾引犹大。各位请注意这件事情，勾引犹大跟他睡觉这件事，两个人都没有犯罪。第一，两个人都没有丈夫和妻子。第二，犹大不知道这是他媳妇。第三，他玛纯粹是为了帮犹大传宗接代，完全不是为了性欲，后来也没有再做这个事。他是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不顾自己的名节，去成就一件一个媳妇本来不需要去再做的事，因为他已经尽他力量了。但是照当时的规矩，甚至神的规矩，兄中弟及是必要的，所以他玛一定要帮犹大家留个后。没有人呢，老大老二都死了，老三犹大又不给他，除了爸爸以外就没有别的，他玛就勾引了犹大。然后你知道犹大是多坏吗？当他玛怀孕了以后，犹大听到了，犹大问也不问，查也不查，就说把他拉出来烧掉。这是荡妇，拉出来烧掉。在刽子手要点火的时候，圣经没有讲，我只是这样形容。刽子手要点火的时候，他玛说：“刀下留人，我公公一定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。那么，我跟那个男人上床之前，我向那个男人要了他的印鉴章、白金卡。”就是章图章拐杖，就是犹大的身份证了，我要了三个，你拿给我公公看，他就知道是哪一个坏男人勾引我了。犹大很聪明，他一看全明白了，他一看，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比我有义，他有爱有义。犹大因为这件事情，38章26节，犹大承认说他就是他玛比我更有义。其实你翻成简单一点翻，比我正直，比我好，就更清楚。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，犹大就不再与他同寝了。创世纪38章在约瑟的故事里加入这一章很重要，因为犹大改变了，犹大被他玛改变了，然后被他玛改变的犹大就改变了约瑟。他在整个跟约瑟祈求的那段话里面讲到的就是，宰相，请你可怜我的父亲。如果是以前的犹大，高兴极了，现在约瑟死了，便雅悯也死了，起码做奴隶了，回去报告老爸，老爸心脏病发作就死了。这个一辈子对不起我妈妈的人该死。各位，犹大被改变了，改变了约瑟。那么当然改变了约瑟和神原来在约瑟身上带领也是类有关的。约瑟跟兄弟相认以后，马上讲一句话。第一句话，我是约瑟；第二句话，我父亲还在吗？然后创世纪45章第5节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第7节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各位，这个叫做真理。真理是看到上帝在每件事上掌权。你们卖我，你们要杀我，米甸人贩卖人口，这都是真的。埃及有奴隶制度，这是真的，这些都不好。但是在这一切的不好里面，上帝有旨意。 我今天来这里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上帝把我派到这里来，我们每个人都是。后来雅各死了，他的兄弟们很害怕，怕约瑟要报复，所以他们又说了一个谎。创世纪里很多讲到我们列祖说谎的事，他们说哎呀，约瑟请你饶了我们，是爸爸死前讲的。当然没有，雅各没有讲，有讲直接跟约瑟讲嘛，怎么还要透过他们。创世纪50:19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诗篇105:17，耶和华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居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约瑟有一点特别，耶和华跟约瑟的父亲雅各讲过话，雅各跟耶和华也讲过话。耶和华跟约瑟的祖父就以撒讲过话，以撒也跟耶和华讲过话。耶和华跟约瑟的曾祖父亚伯拉罕讲过话，亚伯拉罕也跟耶和华讲过话。但是耶和华没有跟约瑟讲过话，约瑟也没有跟耶和华讲过话。希伯来书第一章说，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借着列祖晓谕我们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多次多方，神对约瑟讲话就是借着梦，约瑟对神讲话就是借着行动。约瑟的梦就是真理，所以约瑟看到他兄弟的时候就想起那个梦。一切的丑恶，包括他的被卖，包括他的被陷害，是事实。真理能够改变事实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上帝，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活在真理当中，我们活在自由当中，我们活在爱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求主让你的真理、你的道、你的爱、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深刻的工作，也在每天每件事上工作，使我们能活得积极，活得有力量，使我们能够爱，使我们能够正直，使我们能够良善，使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开，见证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